要与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爱的彰显，所用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九到二十一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问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人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好。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生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生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一起低头。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话语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求神你借着这段圣经再次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像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的一开始是爱人不可虚假，谈论到爱，爱最重要的诗篇在哪里？爱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回应诗歌要唱的爱篇。很可惜现在大部分是在结婚的时候大家在唱的，好像只在婚姻当中，但其实不是。当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谈论到爱篇的时候，谈论到爱的时候，是在讨论教会的服事。所以在罗马，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讨论恩赐的时候，刻意强调没有爱的服事可以是热热闹闹，敲锣打鼓，明的锣显得薄一样，可是他告诉我们说却没有什么益处。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没有爱，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爱，那个家庭除了吵吵闹闹还有什么呢？如果你去到你的单位里面，你跟你的同事如果没有爱，你到小组里面去如果没有爱，你在社会上如果没有爱，是极其悲惨的。因为走到哪里都吵吵闹闹，爱是非常重要的，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在这边第九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爱人不可虚假。这里的虚假不仅仅只是说虚情假意，这边的虚假也告诉我们说是要有所分辨的。因为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在告诉我们说这个爱我们要有一种标准，绝对的标准。这个标准是由神而来的，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那种爱，就是一种虚假的爱。我以前是做机械的，我在工厂里面是调试柴油机的，我也跟你们说过，所以我比较喜欢用我的本行来谈论，也是我们每个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在美国没有汽车你就没有脚，汽车当中什么最重要？你可以买名牌的车，你可以买奔驰的，你可以买很好的卡迪拉克的，或者什么，我也说不了多少车牌我都不懂。可是呢，你不给他加机油你试试看，开出去不到两英里你车就会坏了。不管它是再大的名牌，再好的汽车，你不加机油一定坏掉。它也真的会轰轰烈烈吵吵闹闹，因为到时候就是铁碰铁， 刚碰刚，那个声音更悦耳。可是两英里之内，保证你的车就会卡在那边。如果你前行走的话，甚至会爆炸，因为发热，因为所有的那些关节的地方都会崩掉，你就不能再开了。可是呢，你说啊，机油很重要，那我就加吧。你死命的加也不可以。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你回到你的家里面去，你打开车头引擎盖，你就可以拉开那个测试机油的，它就有一个油标尺。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知道油标尺上面的那三个点是什么意思。三个点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冷车的话，停了一段时间，机器是冷的话，你去检查机油的时候是检查这一段，不可以超过这条线，不可以低于这一点，这边有一个点，不可以低于这个点，不可以超过。如果是你刚刚开的车，机油是热的，你要看后面的这个，不可以超过这一点，不可以低于这一点，因为热胀冷缩的原因。低了，你的机油不够，最严重的伤害就是那个气缸会被磨损得很厉害。你今年你接到那个汽车检查的时候，你一气排放不过了，因为它有很多废气会排出来，因为气缸磨损了，密度不够了，所以你就要去换，去修理，要么换气缸簧，要么去换整个气缸，很麻烦。如果多了呢？啊，多了好像也不要紧，不是的，多了也很损伤的，要看多多少，多一点点呢浪费掉，因为它一发动的时候，它里面的结构是用它的那个曲轴去甩油，甩到气缸里面，它甩很多，跑到气缸里面，它就烧掉了，浪费掉了。但是后面的排出来的烟会黑的，因为它有很多的杂质进去会排烟。那更严重的是太多了，它灌进气缸之后甚至会引起爆炸的。当然你不会加到那么多，它会引起爆炸，我们有时候叫它飞车，因为你没有加汽油，它用机油来燃烧就会爆炸，那很严重的。所以我们会说，诶，也不可以多也不可以少，要恰到其分的，过犹不及都不合适。当然我们面对爱的时候过啊，你还会说怎么会爱会过呢？是，爱是会过的，但这个过不是过多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要你爱的人爱太多了，这个过是的过分的爱，过分了。什么叫过分？溺爱，没有标准。你溺爱你的孩子，溺爱你的牧者，溺爱你的弟兄姐妹，没有分辨的这种溺爱，你看到他明明做的是错的，你也不舍得去责备他。现在我们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呢？有人说，为什么基督徒要整天在说同性恋不好？为什么整天要在说离婚不好？我告诉你，这是出于爱。如果你不堵住那个破口，你不去告诉他说同性恋是不合神心意的，你应该去改变。我们在帮助同性恋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如果他愿意改变，他知道这是不好的，他愿意配合我们的辅导去改变的话，堵住那个破口，那个改变的比例是非常高。我手上的数据是超过60%的人是可以改变他那个，甚至最起码他可以不去做这样的事情。但如果他不愿意，或者他认为说，哎，这是没有什么，这也不违背圣经，也不违背神心意的，他就放纵了，他不愿意去做了，那这个我们就说过了。所以我们说不是不去爱他，而是告诉他之后，我们还可以愿意去帮助。婚姻当中也是一样，我们说离婚不合神的心意，我们堵住这个离婚的破口，我们什么事情都在婚姻当中来解决。我常拿我跟师母来说，如果离婚是可以的，我结婚不到2天我就要离了，哇，好难受的。 太聪明了，我不喜欢这么聪明的，因为聪明就跟你作对嘛。但是当你愿意堵住那个破口的时候，你在婚姻当中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寻找答案的时候，虽然一开始很苦，但是感谢神，你可以找到那个方式，你就不用离婚了。你在婚姻当中你可以，所以我也常常感谢神说啊，有师母多么好。所以你会看到，那这是在谈论说爱的，我们要堵住那个破口。所以我们做这些事的本意是为了爱，而不是说是去溺爱、去护短、去没有原则的。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也要爱一个人的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他是否会伤害到一群人呢？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呢？对整个教会的影响呢？对整个家庭的影响呢？以前我也跟你们说过，我以前是做神学教育的，我的学生很特别，一个班里面二十几个人，会从16岁到60岁的，会从小学毕业的到大学毕业的，那种50-60岁的来读神学的，他们整天蹲在那边看书祷告，求神赐给智慧，但是他们做出来的考试出来的成绩就是比别人不好，他们花的时间精力比别人还多。作为老师的就会同情他们，就会给他们多点加点分数啊，让他可以过得去，是吗？你觉得哎呦，他努力那么努力的，你就给个80分吧。那你知道中国人都是这样，一考卷一发下来，作业一发下来，所有的人都去拿，你拿我的，我拿你的去看嘛，是吗？一看啊，这个80，我这个才70，老师不公平，不读书了。就因为你爱的这个人，你伤害到整个教会的那种学习的风气，所以我们后来就慢慢的去修正。去修正，你爱一个人的同时，你也要考虑到是否伤害到一个人。我们在爱的时候，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说过分了。你要考虑到所有的人，并且爱也需要更新。为什么机油需要更新？机油是因为用的过程当中它会消耗掉，再加上它磨损的过程当中，即使有机油，它还是会磨损，会有杂质积习进去。所以一般的车，旧的车是3个月或者3000英里换一次机油，现在新型的车可能是半年6000英里换一次机油。为什么？因为它已经稀释了，因为有杂质进去了。同样的，爱也是这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爱是否加入太多属世的成分呢？加入太多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呢？我们怎么去持守？所以我们也要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去更新，我们去反省我们的爱是否符合神的心意。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我们要去分辨，善要亲近。17节跟18节，我说可以说是这段经文的一个概括，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他不是说尽力去做，而是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人行，总要以各众人和睦，所以是有分辨的。若是人行，所以是有所分辨，不是说都去，乃是有所分辨。如果人行的话，你就要以众人和睦，以众人和睦。所以我今天就以不要以恶报恶跟尽力众人和睦这两个方面来思想这段经文，爱的彰显。首先我们来看尽力以众人和睦。尽力以众人和睦，首先他在告诉我们说，要以一颗常常服侍主的心，常常服侍主。如果我们有一种这样的心态，服侍主的心态，我们就能够以众人和睦。以众人和睦，我告诉你，不容易，不简单，甚至有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内伤，因为每个伤都是来自于弟兄姐妹的，甚至有些时候会带着属灵的伤害在里面。但是呢， 我们如果一个服侍主的心，我比较喜欢用生活当中的，我最近有小侄女来到我家里面，快到三个月了，我巴不得她可以做我的女儿，所以我一开始呢，我就开玩笑的也好，正式场合也好，总是跟她说啊，这是我的女儿，人家就直接当着我的面说不是的啊，不是的。到有一天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开车送她去学校的，我还问她说，嫩嫩啊，你喜欢大大吗？她很痛苦。我说喜欢吗？不喜欢啊。你整天跟着我的屁股后面转，我对你那么好你还不喜欢？他说你整天逼我做你女儿，我不喜欢。哇，在那一刻我就在想，那个名那么重要吗？如果我真的喜欢他，如果我真的要关心他，他叫我大大跟叫我爸爸重要吗？我就跟他说，我再也不逼你了，我也不会跟你开这种玩笑了，你爱叫我什么你就叫我什么吧，因为我爱的是你，不是那个头衔，所以你叫什么都没有问题，你要叫我大哥那可以，只是提前一点嘛，因为到天国去我就是他大哥而已嘛，啊，就提前一点而已嘛，你要叫什么都可以，我不会去跟你计较这些了。啊，他就说啊，大大我喜欢你了。啊，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去做的时候，如果你去以服侍神的心态，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受再大的委屈，你经历什么你都觉得那不算什么，所以那个心态很重要。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国内服侍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吃很多苦也好，你很受欢迎也好，你因着某一些的坚持被排挤被排斥，但只要我是服侍神，只要我能够持守得住，我对你的态度还是一样，我对你的态度还是一样。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要以礼貌待人，我们对每个人我们要以礼貌来待人，告诉我们说不要志气高大。志气高大不是说我们不要有高大的志气，有远大的目标，不是的，这边的志气高大就是那种炎炎自得目中无人的那种人，志气高大整天看不起别人，自以为聪明，所以他也告诉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在我人生当中我很感谢神给我经历几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有些时候是很轻描淡写的，但是神就是借着那个来转变我的观念。当我在阿斯伯里读神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要去做社会福利的，所以我们的功课之一就是去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所以有一次我们联系到一个营，特别的营，那个营里面的所有的人用我们属世的态度或者属世的称呼，就是弱智的或者得蒙古症的。你去到那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每一个人，用我们比较粗俗的话，都是傻子。可是神就借着他们来帮助我，看到每一个人在神的心中是那么的宝贝。我们进去的时候，我喜欢拍照，所以我就带着我的相机进去了。有一个明显看出来的就是很弱智的那种，傻傻的那种。他就看着我的相机说：“哇，你也喜欢拍照？”我说：“对呀，我很喜欢拍照。”他说：“我也喜欢拍照。”就把我拉到他的房间里面去。我看到房间里面都摆着他的作品的时候，我恨不得把我的相机收起来。他的那个角度、那个图像的取向、那个色彩的那个深暗的对比， 那非常专业的，那种可以贴在画报里面、摄影杂志上面的，我们的照片只是微信圈，有时候人家都不看的。哎，他什么都不会，但这一方面他特别会。又有一个小女孩，哎，就看她坐在那边，跟谁都不打招呼。1500个那个细片的拼图，一个下午、一个早上，他就拼好。他能够专注的在那种。还有一个跟我说：“你参加过奥运会吗？”我说：“校运会我都没参加过。”人家拿出一堆的金奖牌，他说他是参加奥运会的。那个眼里面啊，所有的人从常人的角度来说，都是弱智的，都是傻瓜。可是他们就根据他们每个人身上独有的那一点，超过我们的，他去训练他们，栽培他们。所以那个营的负责人就跟我们介绍说，他们都是自力更生的，他们以他们所拥有的，我们就发掘创造的财富养活他们的。神是这样的，他们是这样的，神对待我们也是这样。下午他们就去做种花的事情，所以给我很大的帮助。我们不要自气高大，不要自以为聪明，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尊敬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做到。自气高大和自以为聪明的人是很难相处的，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聪明，不要以为我们学了很多的书，在某一些方面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软弱。我们只要有一个恭敬谦卑的心，必生出礼貌来。对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以礼貌待人。不仅如此，在生活上面他还要求我们要什么？要互相的帮补，要互相帮补。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什么叫做一味的款待？一味的款待就是不分彼此，一视同仁。不是因为这是我福建老乡，所以我对他比较好一点。哦，这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哦，这是都是亚洲人，或者有什么共同的兴趣？不是的，不是以这个做标准的，乃是他就是一个圣徒，一个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一视同仁的。当他有缺乏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帮助，我们能够帮助的我们就去帮助，并且在这边一味的款待还告诉我们说一个持续的坚持。帮助一个人三天容易，你帮他三年看看。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为一个人的信主持续不断的为他祷告三年以上？有人有，我相信我的母亲是有的。从我能够听人话的那一天，他就跟我谈耶稣了。我到近30岁才信耶稣的，真正信耶稣的，他在那边持续不断的。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这边说一味的款待，也在告诉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坚持的，能够做到吗？告诉我们，生活上要互补。接下来也告诉我们，与人同喜同哀。你们说同喜比较容易还是同哀比较容易？有人说同喜，感谢主，这种人的胸襟很大，我做不到。别人买个房子比我的大，还比我的便宜，我是要喜呢还是嫉妒呢？心里哦，恭喜恭喜，心里在说，神啊，你怎么祝福他不祝福我？我跟你说，真正的同喜跟同哀都不容易。 都要靠神，都不容易。我们看到别人得了什么益处，孩子考上哈佛大学了，我们可不可以喜？看到我的学生，我谈说，哎呦，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他们一不小心跟我说，哎呦，老师，我一不小心又怀上了。我跟说，主啊，我们很小心也怀不上，你怎么同喜呢？所以你会看到很难的，很难的，求神怜悯能够帮助我们，因为这两样都很难。可是呢，神就是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互相帮助，我们有一颗同喜同哀的人，以喜乐的人同喜，以哀哭的人同哭的一种心，并且告诉我们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其实跟第九节是一样的，做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可以说是对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的一个回应。众人以为美的事，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尽量去做，乃是说留心去做。留心去做的意思就是说有所分辨的。我问大家，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比较容易同心？做坏事的时候，违反交通规则的时候，是吗？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巴别塔吗？神要叫他们去遍满地面吗？他们说我们要建一个塔来什么？来荣耀自己的名吗？他们不愿意分散吗？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我真的恨死巴别塔的人了，我的语言天分太糟糕了。我在 DECAB 读书的时候，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中国人听不懂你的国语，台湾人听不懂你的台语，美国人听不懂你的英语，我自己只能喃喃自语。都是巴别塔害的，要不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嘛，都是因为人同心合意的去干坏事。所以在这边他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现在许多政治正确的事情都是违背圣经教导的。我们不是因为政治正确，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大家都认为那是对的，我们就没有分辨的去持守。我们要留心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若是人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说不是没有分辨，乃是需要分辨。所以接下去他就说，不要以恶报恶，这是做前面的，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人行，总要与众人和好。当我们谈论到以恶报恶的时候，上文其实已经提立到说，为逼迫你的人祝福，逼迫你的人祝福容易吗？做不到的，做不到的。如果我们没有神，如果我们没有神在给我们做后盾，怎么有可能呢？逼迫你的人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你说神啊你怎么说的？你说要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嘛，你要把他烤了给我们吃的嘛。我们等一下再来思想那段那节经文，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要以善报恶，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当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有人甚至逼迫我们的时候，有人整天跟我们作对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真实的原因。我记得我刚刚加入大义理团契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弟兄举的一个例子，我永远记住，我已经说了百八遍了，就说你的孩子牙痛的时候，哭着向你要痰吃的时候，你是给他痰呢，还是给他药呢？ 药是苦的。可是作为孩子呢，会觉得妈妈不爱我，爸爸不爱我，觉得爸爸妈妈在逼迫他。有时候我们是处在这种状况，有时候我们也会冤枉别人，因为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不了解。当然有些时候是真正的逼迫，可是他在这边告诉我们，即使是真正的逼迫，你也不可以去咒诅他。理由是什么？不要为自己伸冤，天平主怒，因为有主来判断。主不是说你一味的去忍受，你们都要成为那种受虐狂，好像没人整修理你，你就觉得难受的，不是的。乃是说我们有一个依靠，主是绝对公平、绝对公义、绝对慈爱的。关乎生烟的事是宁愿自己吃亏，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忍受苦楚，向神祷告祈求，求主做主。主说生烟在我，我必报应。不，我们不用去，有主去为我们报应。神在做主的时候，神会为我们量身定做，他该得什么样的报应，我们交给神。如果已经有人有神为我们出头了，当然不必要我们自己去出头了，不必要我们自己去伸冤了。感谢神，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跟他的方式为我们做主，我们不必自己去，乃是把这个主权交给神。所以他就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们怎么理解这节经文？我第一次看的时候，那个时候信主还不多久，我就看到的是烤了吃，炭火堆在头上，除了烤了吃还会什么？我问我奶奶，我奶奶说不是的，这边是形容的，当你对他好的时候，他会觉得害羞，脸就会发红，就像炭火在他的头上一样的。是不是很多牧者这样解释？也不错，也很好。还有人解释说，哎呀，你把他捧得高高的，捧得很高很高很高，他摔得越惨。不是的，不是的。后来因为这节经文是引自箴言书的25章，在箴言书的25章的第23节有北风生矣。北风生矣，所以我特别找了地图给大家看。以色列在这边，以色列的北边是山区，北边的风刮下来，下雨的概率不高。以色列的西边，西风刮过来，下雨的概率才会比较高。而北风生矣概率比较高的在哪里？在埃及。这一片是埃及，所以神学家们去研究的时候就说，这一节箴言应该是引自埃及的箴言来启示的。所以北风生矣是在埃及，应该所描述的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的，应该是在描述埃及的情形。所以就他们就到2000多年前、3000年前的埃及文化当中去找证据。所以他们就找到了证据，哦，原来埃及的古文化里面说，当有一个人发现我亏欠了别人，我做错事了，我请对方饶恕的时候，他们会在头上顶着一个火盆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饶恕。哦，原来这些经文所说的就有点像我们中文里面的成语说负荆请罪，当你对他好的时候，他也会跟你和好，他会负荆请罪。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因为你把他这样对他好，他就会来跟你寻求和睦。 所以这是神的心意，不要以恶报恶，让主来伸冤。不要以恶报恶所针对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有一个心智，不管人对我们怎么坏，我们都不以恶报恶，尽力以众人和睦，针对的是我们与人的原则，与人相处尽力的与人留心美事，若是人行尽力以众人和睦，两者都要求我们不要同流合污。为什么？以恶报恶，我们同样在作恶，我们当然不可以。如果我们没有分辨的去做事情的话，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都没有分辨的话，无原则的和睦的话，只是一个好好人，纵容恶的蔓延，害人害己而已，与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帮助。这样的爱就像掺杂了几多杂质的机油，是需要更换的。如若不然，你就会伤害到机器了。你三个月之后，3000英里之后，你不换机油看看，也许今年的车检查排放的时候，你就会被警告，你要重新去修车了，因为你的排放超标了。那是国家的规定，可是对你自己的机器呢，其实你的汽车的马力会不足，你的力气不够，你每英里所消耗的汽油会更多，也是一样，因为它力气不够了。这种爱的标准，按这种爱的标准去彰显，非常不容易。如果我们能够以服侍神的心态去彰显神的爱，虽然还是会出现喜乐与患难并存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乐有其所，患有所安，因为我们知道主在掌权。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吩咐我们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因为我们知道这不容易，因为在患难中我们唯有靠着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深渊在我，在主，主必报应，我们才能够忍耐得住。在盼望中呢，我们唯有靠着祷告才能够喜乐，我们向神恳求赐给我们喜乐的心，赐给我们平和的心，赐给我们看淡这个世界患难的心。恒切祷告是一种持续不断对神有信心的祷告，唯有这种祷告来才能使我们在指望中能够喜乐，在患难中能够忍耐得下来。我们唯有靠着祷告紧紧地抓住神，向神求力量，求智慧，我们才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来自神的爱，并且带着喜乐的心去彰显。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喜乐的心，帮助我们，无论我们遭遇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心里有指望，有盼望，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交托出去。我们面对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能一味的去款待，我们求神你来帮助带领我们。我们知道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要这样去做的时候很难，甚至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没有信心，可是我们相信主你在掌权，主你也愿意我们去做，你更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来恩待我们，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